土耳其執法單位在11月25日破獲以台灣犯罪嫌疑人為主的人口販運以及跨國電信詐騙集團，總計拘捕了22名台灣籍、4名中國籍和1名馬來西亞籍的嫌疑犯。台灣外交部說，目前全案已經進入了土耳其的偵查程序，雖然台灣人士涉案損及台灣的國際形象，但仍然會確保他們受到合理的審判和對待。不过，分析人士就指出，根据惯例，由于部分国家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在北京的施压之下，好可能最后会将这一班台湾籍的嫌疑犯强制遣送到对台湾并没有法律管辖权的中国，使到台湾在这个事情上并没有任何发言权。对此，国际人权团体呼吁国际干预，并且表态反对这种侵犯台湾主权而且行之有年的送中恶例。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11月30日发布了中国猎捕海外台湾人报告，记录了从2016年至2019年的4年时间入面，总计大约610名涉及跨国电信诈骗的台湾公民，在未经台湾政府同意或者知会之下，从世界各地被引渡到中国。其中西班牙总计遣送了219名台籍公民到中国，人数最多，其次是柬埔寨，送中人数达到117人，菲律宾就有79人，亚美尼亚有78人，马来西亚有53人，肯尼亚有45人，印尼就有18人，越南有1个人。根据这个人权团体的统计，这些人全部都是涉及跨国电信诈骗案。该报告引述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说明，指出在有关公平审判权、生命权以及禁止酷刑等权利的时候，所有人都不应该受到歧视，不得引渡遣返、驱逐或以其他方式排除去到他领土的人的原则适用于每一个人。不过在中国，这些基本权利被肆意剥夺，而且滥权者不受问责。国际人权团体保护卫士位于花莲的研究员陈燕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司法体系存在广泛和系统性的滥权，特别是任意监禁、酷刑、强迫新宗和强迫电视认罪等问题。香港在2019年因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而掀起的反送中抗争，正是因为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他说，台湾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在2017年的广州失踪，两年后曾经声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台湾屏东县访寮乡乡政顾问李孟居在到香港之后亦失踪，两个人最后被中国强制拘留，被控罪行，从拘捕到审判的过程都是不透明。陈燕婷说，可以合理推论其他被送中的台湾人亦面临相同的困境，所以保护卫士主张将台湾公民引渡到中国侵犯了台湾的主权，亦严重侵犯这些公民接受公平审判和免受酷刑的权利。陈燕婷说，基于国际规范和国家义务，国际社会应该立即发声反对这种送中恶例，并且采取具体行动去压制中国继续引渡台湾公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权记录不彰，全球猎捕海外台湾人的行为固然可恶，但是台湾舆论对这种恶例就显得相对冷漠，原因就在于这些被强制送中的台湾人大多数都是诈骗的嫌疑犯，台湾人普遍对他们不存有同情心，而且在台湾法律往往轻放诈骗犯的前提之下，民众反而希望他们在中国大陆受到比较严厉的刑罚。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陈一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去台湾对诈骗犯轻判，导致很多人都认为诈骗犯落网之后就应该要送到中国才能够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就算过去几年海外台湾人被送中的案例层出不穷，台湾政府亦没有得到太多民意的撑腰可以疾呼抗议。2016年4月45名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经过肯尼亚法院宣判无罪之后，肯尼亚当局竟然将他们全数引渡到中国，既然判下无罪就应该要释放，所以台湾政府当年就将此定调为中国政府强行带走台湾居民，于是对他们全力营救。当时另外有20名涉入电信诈骗的台籍人士，虽然被马来西亚遣返回台湾，但是马来西亚就错将罪证交给中国，使到台湾刑事局在缺乏具体事证之下，最后只能够将20名关系人问讯之后就地释放，引发了台湾的民怨。 中国国台办亦曾经表达不满，话台湾嘅电信诈骗罪犯喺境外设立窝点，对大陆民众进行电信诈骗嘅活动十分猖獗，但喺岛内就被轻放，得唔到应有嘅惩罚。
蓝绿可能都认为这些人送到大陆去会得到比较严重的惩罚。
陈一新对美国之音话。蓝亦即系国民党同绿亦即系民进党，可能都认为呢啲人送到大陆去会受到比较严重嘅惩罚，咁送翻去台湾食个猪脚面线，自指咧就系轻判，咁就已经解决咗啦。心态唔系咁啱，因为台湾政府当然应该要维护佢哋嘅人权，即使系犯人。台湾律师吕秋远对美国之音话。台湾政府确实曾经轻放海外的台籍诈骗嫌疑犯，所以海外很多国家捉到罪犯亦倾向送中，不愿意送到台湾。因此后来立法院发觉事态严重，启动修法加重欺诈罪，去杜绝国外悠悠之口。吕秋远说，法律基础解决之后，台湾人被任意送中的情况还是未见改善。他说这个就是政治问题。好多海外嘅台灣人喺中國有極大影響力嘅國家落網，咁當地中國大使館為咗彰顯所謂一個中國原則，就會施加壓力，要求將呢啲人遣返回中國。佢話：
一個國家的司法權決定要褫奪回哪個國家，是那個國家的主權展現。
李秋遠話：一個國家嘅司法權決定要褫奪去邊一個國家，呢個係嗰個國家嘅主權展現。咁台灣影響呢啲國家話你要送翻嚟台灣，咁佢哋就會同你講話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一個中國政策。最後咧就係變成政治角力。中國咁大，台灣咁細，角力上經常吃虧。除了人权问题之外，国际人权团体保护卫士的报告亦明确点出，北京当局强行将台湾人引渡到中国受审，代表中国直接否定他们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当中所应该承担的义务，亦成为中国破坏台湾主权的工具。自从台湾在2009年5月同中国签订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来，双方达成了默契，两岸警方在第三国共同合作追缉嫌疑犯之后，应该会将罪犯送回各自的国家受审。不过北京眼中具有所谓台独倾向的民进党，在2016年中旬取得政权之后，北京转移藉着将海外台湾人强制送中的做法去强化他们的一中原则。当年四月，肯尼亚电信诈骗案的台籍嫌犯被引渡到中国，就是北京态度转变的开始。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和香港大学法学院全球学术研究员陈玉杰曾经在2016年共同撰文指出，中国对第三国日益加强施压，要求他们的政府拒绝与台湾进行官式接触之外，还将引渡台湾公民的手法纳入北京展现地缘政治实力的一环，直接反复提醒全世界北京长久以来坚持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人权团体保护卫士指出，随着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升高，在习近平不放弃武统的好战言论不断升级的情况之下，台湾公民在海外被强行引渡的风险可能会随之升高，所以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去避免这种风险升高。2020年4月，捷克最高法院驳回了中国引渡他们所通缉的八名台湾公民的请求。捷克高等法院引述捷克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欧洲人权公约和捷克的引渡法，认为下级法院批准引渡请求的时候，未考虑到台湾人一旦被送中就可能面临酷刑或者其他非人道对待的风险。而另外，高等法院亦裁定中国提供的外交保证不可靠，而且不足以消除酷刑的真实风险。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说，中国拒绝履行两岸共打协议是北京不信守他们的国际义务的又一例证。他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向中国施压，促使他们遵守这些国际准则，尤其是国际执法或者犯罪预防机构必须要明确告知中国，如果持续拒绝履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将会对其他国家的司法互助协议产生负面影响。陈燕婷呼吁美国等民主国家以及国际非政府机构应该要重视中国猎捕海外台湾人的问题，如果继捷克之后其他国家也陆续表态，将对北京造成较大的压力。他说捷克拒绝将台湾人送中应该在欧洲具有抛砖引玉的效果，但希望有更多国家可以仿效。他说
国际社会尤其是 支持民主人权的这些国家可以透过自己跟中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作为一个筹码。
陈燕廷说，国际社会尤其是支持民主人权的国家可以透过自己和中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作为筹码，释放一个信号给北京，说如果你们中国持续透过强迫性的手段锁定台湾人送终的话，那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彼此之间司法互助协议的合签。保护卫士呼吁和中国合签司法互助协议的国家亦必须要尊重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凡是拘捕台湾公民的第三国，在缺乏台湾法务部或者外交部的参与之下，必须要抗拒北京施压，并且拒绝将台湾嫌疑犯送往中国。而此外，这个人权组织亦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他说，现在是时候被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